创世纪四十一章，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气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噬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即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已鲜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高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阿们，感谢神怀。
非常感谢从头弟兄为我们读经。我们来看这个约瑟，到目前为止，约瑟似乎倒霉的遭遇总是离不开他。可是约瑟呢并不丧气，好像每次都期待着神可以化危机为转机，他好像是很有把握的。昨天我们在第四十章说到，在狱中约瑟为法老王的两位近身的亲信酒正和膳长解梦，神也让他借着解梦告诉酒正他是无辜的，三天后便可以出狱，并且呢可以官复原职。可是呢，这是这个约瑟呢做了一件以前不曾做过的事，就是他带着这个希望对这个酒正说，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监牢。结果酒正出狱后呢，竟然就完全把这个事情就忘记了。约瑟呢也是首次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可是我们从这个看呢，就是却有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发现，就是人会忘记他，神却没有忘记他。这个在第一节 过了两年，这次轮到法老做梦了，没有人能够为他解梦。然而这个梦呢，却提醒了九正两年前在狱中对约瑟的承诺。这个梦呢，也帮助约瑟离开他坎坷的人生的旅途，并且开始他的另一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领域。其实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神都带领着，有时看似不很顺利，但相信神绝对不会误事，因为我们神是绝对不会忘记我们。我们从这个十四节开始呢，这个约瑟可以说是这个守着云开见明月的。法老王呢差遣人来召唤这个约瑟入宫见他，这个约瑟呢也不敢怠慢和随便，来到法老王面前。约瑟是有很好的态度的。首先呢，是约瑟呢是把服侍人看作服侍主的人，懂得自我整洁和庄重。因为这个约瑟是凡事看成是服侍主，他就预备自己，剃头刮脸，换衣裳，整洁庄重，进到法老面前。这个一个服侍主的人呢，就应该知道主看重自己，自己也看重自己的整洁和庄重，不仅有外表的整洁，更有内在的圣洁。接着呢，这个当法老对约瑟解梦的本领特长感兴趣的时候，称赞他的时候，约瑟回答，这不在乎我，乃完全在乎神的话来回答这个法老。这个就是说，一个把服侍人看作服侍主的人，懂得自我谦卑，尊主为大。当法老提及约瑟解梦的本领特长，约瑟懂得服侍主的意思就是知道自己只是仆人，真正的能力和权柄都是从主人来的。因为约瑟呢，就马上为神做见证，把人引到神面前。最重要的是呢，一个把服侍人看作服侍主的人，神的能力和荣耀就会见证和彰显出来。法老开始讲述他的梦，讲到最后说，我将这梦告诉了法师，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这个看得出这个人有尽头的，万人之上的法老也有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人的尽头呢，其实就是神的开头。这个约瑟谦卑自己，约瑟尊主为大，神就借着这个约瑟彰显神的智慧和大能。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像约瑟那样，在平时平凡的事上，以服侍主的态度来服侍人，来见证神，荣耀神。正如这个以弗所书六章所说的，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谢谢朱弟兄这么详细的解释啊！今天早上牧师去招待那两位韩国的宣教师吃早餐，昨天晚上我也去了那个聚会。这两位宣教师是韩国人，他们在清迈那边有一个基地，让他们想在北美能够建立不同的所谓的支部啊，想在 DC 这边建立一个，然后加州这边建立一个，扩展这个宣教的事工或者拆船的事工。他们用一个 term 呢，叫做小老虎啊，要在各地方找小老虎，不是找那个小猫啊，要真正重生得救、有意向、愿意做拆船的这些同工们，他们的精神非常的可嘉啊。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等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神有他的时候，记得在所罗门王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在第三章一开头他就是说了，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像我们讲的生有时啊，死有时，讲一大堆啊。约瑟在第四十章的时候，刚刚周弟兄已经讲过了，他为了法老王的两个臣子九正跟善长解梦，然后 九正说会在法老面前讲一下好话，但他忘掉了，这样就过了两年。今天的经文 很容易懂，而且很清楚，契机就是在刚刚周弟兄讲的，在十四节开始啊，当法老王知道有一个犹太人希伯来少年人会解梦，他就马上请他们把他找来。结果当约瑟来到法老王面前，他讲了一句话，在十六节很重要，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新译本翻译是说神必会用吉祥的解答来告诉法老，然后就开始他一生中非常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会有一种认知，就是说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表，神是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行事，那我们是受造的人，而且是罪人，我们常常等不及。刚刚那个周弟兄讲说约瑟有一个很大的长处，他在神面前真是很谦卑，当然是学过很多功课之后，而且他愿意尊主伟大，而他愿意为神做见证，他借着服侍神来服侍人，特别是法老王。刚刚我们小组里面也提到在十六节啊，当约瑟被带到法老王面前，法老就说了，哎，听说你会解梦啊。约瑟回答说，这个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知道神是万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神只是借着他来做一些事情。他说神必会给Give you a favorable answer, 一个吉祥的回答。就是说当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把他的心意借着这个人转告给法老王的时候，他的在法老王面前态度很重要。如果是别人会说，当然了，我知道怎么回答法老王的事，常会骄傲。但是约瑟不是这样子啊。那这给我们一些学习，就是说当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这是要有耐心，知道他不会错，凡事都有定时。但法老不晓得，法老做了梦之后他就急了，但是约瑟呢，自从九正说愿意帮忙他在法老王面前讲好话之后，他等了两年，时间到的时候机会来了，神就把他带到法老王面前。那我们每个人人生的遭遇有很多类似的情形，常常在等等等等的时候，哎呀急死了，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成就。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更需要亲近神，安心在神面前等候，因为要知道他不会错。所以我在小组里面讲啊，有些时候我跟一些出信的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确信不是因为我们犯罪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神把那些事情人事物加在我们的身上是神许可的，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要在其中学习怎么顺服神，怎么学功课。这个功课你学完之后，下一回你就知道怎么过你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今天快乐小组也非常的热烈讨论，那我做个总结，不够的话请 Jennifer 你要那个补充哦。然后我们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是神如何来使用约瑟成为一个合乎神所使用的器皿。那第一个就是神借着约瑟来解那个九正跟善正的梦，然后 从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中呢，为约瑟来铺路，就是为以后来替法老解梦。然后第二个就是，生活上呢，不论我们碰到什么好事坏事，我们也可以从那个约瑟他在坐监这个十三年当中，可以看到他即使在那个碰到不好的事情，他还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他是带到神面前的。他先，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说，我们在生活上要是不管是好事坏事，方事情临到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怎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先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带领，然后等候神的时间，寻求神的面。然后在这个 等待的当中呢，这个态度就是很重要了。有些时候呢，要是我们等待的态度是那种很痛苦，觉得时间很难熬，那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可惜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约瑟在这个十三年的等待，这个 timing 很重要，他是怎样的一个等待，他就是安静的交托给神，然后呢专心谦卑的清清楚楚的知道神自己会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在那个第十六节的这边讲说，他回答那个法老的话说，这不在乎我，就可以知道说把这个事情交给神，能力那个事情的神自己来带领。所以呢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然后呢可是呢这个交给神，因为他跟法老的回答就是，这不在乎我，神呢必将平安的话给你。还有在等待的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时间漫长，可是呢依然是平静安稳喜乐的。那我们弟兄姐妹在分享说，我们借着这个早上的平台，我们的属灵生活上真的是等到就是有得到很多的那个帮助，就是我们大家借着大家的分享，在属灵生命上也是有很多的那个成长。
我们小组啊 ，Joanne 姐，总结的非常到位啊。我只是想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哈，在十六节呢，十六节其实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比英文还到位啊。这个 Joseph 他约瑟并没有骄傲，因为我们平常在什么情况会骄傲，就是我有你没有的时候我会骄傲。然后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嫉妒呢？就是我没有但是你有的时候我们会嫉妒。所以这个刚刚吴长老讲的这个心态啊，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十六节这个就不在乎我啊，很棒啊，这个他并没有骄傲，他还是归于神啊，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这个很感恩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在我们小组里面大家都自己看到自己的成长，那我们也看到互相的成长。所以神真的是让我们组成一个组成一个家庭，互相的效力，互相的 encourage 就是引导鼓励对方，然后我们大家都得到益处，感谢神。
首先这个我们谈到这个黄师母谈到就是十六节，十六节呢这个就是说这个约瑟很有智慧，他先说这个神必将平安的话回到法老，所以这样子就给这个法老一个定心丸。这个约瑟是很有智慧的，因为这个因为跟神很亲近，所以他能够传达这个神的旨意。这个约瑟呢他在监里边的时候呢其实对他这两年对他也是有一个好处的，因为他人脉他就是在监狱里边就那个时候就建立起来的，所以他的好的坏的他在监狱里边都知道都听到了。所以到后对后来他执政的时候呢，他就运用了这些人脉，所以这个埃及后来也就兴旺，当然到最后是被那个法老给最后发坏掉了。这两年也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所以这两年的时间实际上对这个约瑟来说是比当时，如果他当时跟九正说让九正去帮他说话出去的话，那个马上就出去的话，其实那个时候出去对他来说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神设计好了，并不是约瑟自己想等两年，其实这个都是神 跟这个给约瑟一个很好的设计，就是每天，其实这个约瑟呢，一定也是每天跟这个神很亲近，每天也是依靠神，也是每天有祷告的。只是他在监里的祷告的时候呢，他当时祷告让这个酒政让他出去，但是只是时间不到，神还没有回应他这个祷告。另外一个举止，我也谈到一个，就是说约瑟在法老面前为神做见证，约瑟说是不是在乎他，是在乎神，就说明这个约瑟很谦卑，所以这个顺服，所以神很喜欢使用这些乖巧顺服的人。所以我们有些成就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没有信主的话，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很牛，其实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成就归于神。若不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很多事情我们是做不了，都是枉然的。另外一个黄师母又提到一个，就是看这个七只 又丑陋 又干瘪的这个牛可以吃这个肥牛，这个意象呢也是给我们提醒，就是当我们神祝福我们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神的旨意在哪里，所以我们当我们这个有丰富的时候，生活好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心放在哪里，给我们一个就是预备我们的心，不要在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我们的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处理。另外一个就是当这个法老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看这个法师博士术士都没有任何办法，但只有像约瑟跟神亲近，神来赐予他给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时间一到的话，神一定赐福于我们。后来我们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魏颖所说的，就是拣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旧约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将这个恩典给真的恩典给外邦人，所以这个约瑟呢就没有刻意就劝其他人信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只是看到旧约时代很多信神的人只是彰显神的荣耀，并没有将这个神传出去。命弟兄就指出来，这个人呢拣不拣选是自己的责任。法老让人解梦，但是当时就没有人能够解梦，除了这个约瑟，因为这个约瑟是神与约瑟同在，所以约瑟呢就蒙恩。约瑟在约提法也是蒙恩的，在监里也是蒙恩的，在法老面前解梦也是蒙恩的。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让别人就是好像看到别人说我们是做的怎么样，我们只要让神知道我们做事是为神所做的，我们就蒙恩。愿神的旨意能够传遍世界。
我来分享一下，就是那么第九节，就是九正他想起他的罪来。这神能让九正忘记了约瑟，但也能神也能让九正的想起约瑟来，就证明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已经来到，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约瑟来成就约瑟。但无论不管是忘了还是想起来，都是按照时间，按照神的时间，其实是最美的。要跟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是一样的。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只有谦卑的来降服，来完全的来经历神，就跟约瑟经历神一样。在一个16节也看到了约瑟的一个谦卑的一种态度。他法老以为他是一个解梦的一个人，非常有这种神的恩赐， 那约瑟却非常的否认了他自己，急忙的就是宣布他解梦这个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不是出于他自己。那约瑟也苦苦的等了这13年的时间，让他也完全的来经历了神的同在，他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来敬畏神和顺从神一切的带领。他将自己，他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了我们的神。那经过了这13年，也是神试炼了他这13年，他完全的来顺服，完全的来谦卑的来，这种态度值得就是我们来在我们身上来学习。我们有没有谦卑到一种程度，就是完完全全的让神先想到了神，有没有完完全全在凡事上让神来居首位，不是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出于我们人的意思，完完全全的来仰望神，来出于神。那我分享在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丛弟兄的分享，他讲了一个重点，刚刚那个周静也提到，我们学习谦卑的态度，我们尊神为大，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还不晓得，旁边的人看得出来。所以下礼拜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当约瑟跟法老解梦之后，法老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像这样的人呢，肯定有神的灵在他里面。而且法老知道他两回做梦是因为神要命定这个事，而且速速成就。所以约瑟就顺水推舟，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法老看只有约瑟有这种神的灵，他可以担当这个大任。
我非常注意了第15节这个法老的话呀，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这法老是非常的恭维这个约瑟，你听了梦你就立刻能解。这个时候呢，会使约瑟飘飘然不得了啊。我周围这么多什么术士都能干的人都不能够解梦，但是你听了梦就能解。但是约瑟一点没有飘飘然，因为他心中有神，所以他讲的这几句话我们体会呀、很深刻。第一个是这不在乎我，在乎谁呢？在乎神，在乎我所信的神。我所信的神，他有这个大能，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这句话是明明的把神放在第一位，是法老知道。再一个，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这就表明我所信的神，他爱世上所有的人，他把平安的话赐给你，让你知道，让你来预备。我觉得这句话也不得了，就使我们知道约瑟信的神是不单爱我们以色列人，也爱所有的人，希望这些人能够在饥荒的时候不会饿死。再一个就是神有大能，他是把这个神的计划要赐给法老。为什么法老身边的人不能解梦？你们想过没有？这些人很聪明啊，有些人还是通鬼的、通灵的，他们解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赐下来的，鬼一点都不知道，人也不可能知道，只有神的灵他自己把这个梦解开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就很明确的说明了约瑟他有神的灵，他一听以后马上就知道这两个梦是一个梦， 并且是把这个平安的话要赐给法老，让法老知道，并且让法老来为神做事，在困难丰年的时候就准备。我觉得体会他讲的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使我们知道约瑟心里面对神的敬畏，并且他认识他自己的本位，我只是神的一个工具。所以每回读到这儿，我都在想，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应该像约瑟这样。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法老给他讲梦，和前面 这一段是法老讲了两次梦。我们要仔细看的话呢，第十九节比较第三节，法老加了一个又软弱，开头开始讲的是又丑陋又干瘦，现在又加了一个又软弱。比较第二十一节，他也加了话，就是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还是那么干瘦。第二十三节比较第六节，他加了一个秃睾。为什么法老在给约瑟讲梦的时候又加了一些形容词呢？我是在想，这个梦对他来说是个噩梦，因为他两次被惊醒，他一直念念不忘这个梦，就是希望别人能够给他解，但是他们国内的人，所有的人都解不了，所以他在思想的过程中间，那个梦又在他脑子里面，他就想到了那个牛明明很软弱，可是吃了牛是不吃牛的，牛是不吃肉的，是吃草的，可是这些牛会吃牛，吃牛的过程中流血一片，哎呀，那个血腥味儿，他就想到瘦的牛吃了肥牛，结果还是那么瘦，他脑子里就想起了这个事情，他非常惊慌，非常恐惧。所以我觉得法老当时心态是完全被恐惧抓住，所以他会这样迫切的希望约瑟能够给他解，并且因为约瑟解梦，所以他看出来约瑟心里面有神的灵。
谢谢童姐妹这么 detail 的解释啊，读圣经读得这么细致，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榜样啊。啊，最后那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约瑟跟法老这么解释的时候，后来我们知道啊，法老很清楚这个约瑟里面肯定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就这一点让他很信服约瑟，后来就任他做宰相，来处理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的事情。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读。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要等候等待的时刻，主求你借着约瑟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主你不会误事，你有你的时间表，我们只有在你面前谦卑顺服，尊你为大，把一切事情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交给你，主你必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全我们的祈祷。主，巴不得让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实在记得保罗讲的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主，因为你真是我们的主，我们认你为主的时候，
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不管在什么时刻，我们记得你是我们的主，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求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个周末的日子，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见证你的美好，相信你的带领，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